美国议员议案潘斯略政授权民间狩猎加勒比海盗，血样本走私案曝光，中共基因安全疑虑升温。司法部公布爱泼斯坦档案多张克林顿相片，全面追查张文金钱来源。赖清德最新四点指示，34位歌手最古巨基音乐节目为宏福院灾民筹款。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国会出现一项引发广泛讨论的新议案，在18号多名共和党议员主张，面对加勒比海和中南美洲日益猖獗的贩毒活动，美国应重新启用宪法赋予国会的施掠权，透过发放施掠证授权民间船只和私人团体在公海上协助政府打击跨国犯罪集团。部分媒体将这个构想形容为授权加勒比海的爱国海盗。法案由犹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Mike Lee 主导，他说在现代贩毒集团取代了海盗，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令美国公民及他的企业参与打击这些害人无数的外国犯罪分子。毒贩集团商标和报复法案将恢复这一历史做法，以保卫我们的海岸并没收贩毒集团的资产。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有权发出施掠证，亦就是在战争或接近战争的状态下，容许私人船只在政府名义下攻击敌国船只。这个工具在19世纪后几乎不再使用，现在被部分共和党人重新拿出来，目标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敌国，而是贩毒集团。支持者表示，这样可以减轻美军负担，令海军和海岸防卫队专注在战略任务，同时令爱国企业和个人有机会运用本身资源配合政府对抗毒枭。他们亦强调，所有行动都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和国际法，并接受政府监督和审查。不过法律学者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将武力授权给私人团体容易造成责任不清、取证标准模糊等问题，一旦发生误击或者滥捕，责任究竟在政府定是在行动方呢？恐怕会变得复杂。目前这项法案还在国会初期阶段，尚未进入表决程序，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否会跟进，两党能不能够取得共识，以及白宫会不会采纳这种做法，都还有变数。不过从近期针对毒贩走私船的致命攻击争议，到现在提出授权施掠的构想，可以看得出美国在加勒比海和中南美一带的反毒战争正朝新方向发展。同时据路透社最新消息说，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马斯特推出的法案 GAIN AI Act 就主张，凡是出口高阶 AI 晶片给敌对国家，国会应该有权在30日内说不可以。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等多间媒体报道，俄罗斯在无人机战中正大量依赖来自中国的零件和材料，其中一个关键在于用有线无人机的光纤线缆。中共对俄出口数量在短时间内暴增，为俄军提供稳定而抗干扰的资料传输能力。分析指出，2024年夏天中共对俄出口的光纤线缆长度从十几万英里暴增到超过30万英里，足以支撑俄军在前线部署大量有线无人机系统。这些无人机可以在后方由操作员控制，透过实时影像和数据回传协助炮兵校正射击，被形容为正在重塑战场格局的供应链力量。根据 CBC 报道，智库 CIPA 的新分析说，俄罗斯在北极大幅投资无人和机械人系统，年产无人机超过150万架，点名背后包括中共在内的国家提供关键技术和零件，企图令北约在北极无人机能力上被中俄拉开差距。 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一睁开眼睛就是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回复信息，眨下眼几个钟头就过去了？等到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看嘢都觉得有点模糊。其实我们的中医认为，眼睛和肝血是联系住的，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是如果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了，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所以我们平时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记得吃些杞子、菊花、红萝卜这一类对眼睛有益的食物，亦尽量令眼睛定时休息，夜晚就不要再黑蒙蒙看手机了。不过有阵时忙起上来真的很难做到，就好像我自己之前亦经常因为眼睛干涩不舒服，后来试了健康520的润眼宝，它里面用的决明子、杞子、菊花这些温和的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的干涩和疲劳感，令眼睛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亦觉得眼睛好攰又干，甚至有些疼痛，或者可以试下。目前这款产品主要在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看看详细的介绍。好，我们先令眼睛休息一下，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国会山报19号报道，中国广州海关反走私局12月中公布查获大规模孕妇血样本走私案，血液被用于胎儿性别和基因检测，样本被送往境外实验室，地下集团透过社交媒体打广告，标榜无创胎儿性别鉴定、精准基因检测、零风险。疑犯透过网上平台安排孕妇抽血，每管收费约2000-3000人民币，再将装满血液的试管藏在衣服下面或者改装行李中，走私出境，交给境外实验室检测。中共官方说，涉及血样本超过10万份，控方认定属于近年规模最大的一批胎儿性别检测走私案之一。这宗血液走私事件是近年中国基因安全焦虑的一个缩影。中共表面上制定一些法律，但是外界注意到北京在国内大规模收集 DNA 资料，包括男性族群、特定地区居民以及少数民族，中共掌握基因数据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另据科技媒体报道，中国电子商务平台正面临一轮 AI 图像退款诈骗浪潮，诈骗者先在平台上购买商品，收到货之后不是真的出问题，而是利用 AI 工具将商品相片改成破损、发霉或者严重变形，再上传图片为证据，要求平台无需退货，只退款。有买家向媒体抱怨，短时间内受到多宗类似投诉，就好似海鲜被 P 图好似已经发咗臭，家用电器被改成撞坏，啱啱开始仲以为系运送不当，照规定退钱，但之后发现图片细节不自然，先至怀疑是 AI 造假。一部分卖家开始自己使用 AI 侦测工具反查顾客提供的相片是否合成影像。电子商务平台方面陆续宣布收紧退款机制，要求高金额申诉必须提供更多证据。法律专家提醒，若消费者明知相片是 AI 伪造就用来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构成诈骗，未来不排除会有更多案例被追究法律责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布朗奇星期五表示，司法部当日开始公布与已故性犯罪者爱伯斯坦相关的几千份档案，全部文件的完整披露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时间。他解释说，延迟发表部分文件是为逐一审查以保护受害者身份信息，由国会之前通过并由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19日签署的爱伯斯坦档案透明法，明确要求司法部必须在30日内公开所有非机密记录，例外情况仅包括为保护受害者身份等原因。据 NBC News 星期五晚间报道， 司法部这次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总规模超过 2.5 亿，超过3500个文件，其中有法庭记录和几百张相片，还包括多张名人相片。在被发表的相片中，有多张是前总统克林顿，其中包括着住丝绸恤衫的克林顿和爱泼斯坦并肩微笑。在新的档案文件发表后，克林顿的发言人乌雷尼亚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声明说，克林顿对爱泼斯坦的罪行一无所知，并在他的罪行被披露之前和他已经断绝了关系。克林顿本人之前亦多次否认有不当行为，但尚未针对这次的档案作出回应。发表的相片中还有已故流行巨星 Michael Jackson 和爱泼斯坦站在艺术品前等等，还有演员 Kevin Spacey 和爱泼斯坦及不明男子在合影。相片日期和背景未知，没有任何不当行为迹象。白宫发言人杰克逊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公布爱泼斯坦档案显示，川普政府是历史上最透明的政府，通过发表几千页文件，配合国会传票，并呼吁调查爱泼斯坦的民主党朋友等等。现任政府为受害者做得比民主党更多。根据司法部消息，爱泼斯坦2019年在监狱中结束生命，当时他正在等待联邦性犯运指控的审判。他的同谋麦克斯韦尔目前在监狱服刑，刑期20年。台北捷运寻日发生随机伤人事件，包括疑犯共酿成四人罹难，11人受伤。就事件，总统赖清德今日作出四点指示，包括提供医疗照顾、加强专案小组功能、警力部署精进扩大、协助伤者、罹难者抚恤等。他强调，内政部、警政署要跟各县市警察局加强快速部队的功能，一旦接获电话、接获信息，快速部队一定要全速赶到，要有能力制止这种攻击行为，而且要提升到反恐的警力布置训练，才有办法保护台湾社会安定和台湾民众的安全。在19号，27岁疑犯张文先在北车 M7 出口投掟烟雾弹，随后持长刀袭击路人，接着步行前往中山站及成品南西百货，继续随机攻击，最后在警方围捕之下堕楼，结束生命。赖清德今日去内政部警政署听取1219北市随机袭击事件专案进度报告，包括行政院长卓荣泰、国安会秘书长吴超涉、国安局长蔡明彦、警政署长、台北市长、内政部长等人与会。赖清德致辞直言，这个是一宗骇人有计划的暴力攻击事件。今日早上，他和卓荣泰分别前往医院探望仍然住院的6名病人。他指出，这件事件震惊台湾社会，亦造成相当严重损失，所以他特别来到警政署听取事件调查结果，跟进事件。赖清德感谢卓荣泰第一时间前往北车了解整个情况，肯定了万安筹组紧急安全小组，在这个重大时刻，非常希望中央地方携手合作，不分党派，共同应对这一重大事件。赖清德作出四点指示：第一，在医疗照顾方面，各大医院除了及时提供医疗服务之外，后续提供心理辅导；第二，对凶手的背景、犯案动机、有没有帮凶、有没有受人指使、金钱来源到底来自哪里，进行深入调查，务必将真相公布给台湾社会；第三，以这个案件为鉴，令快速部队发挥功能，同时要考虑反恐的警力制度化建立，一旦接获电话信息，快速部队第一时间全速赶到，以反恐的警力建制；第四，抚恤、补偿、奖励，甚至事后协助，政府都应该要好好地协调民众，帮助民众。 香港大埔宏福苑上个月26号嘅五级大火，造成上百人罹难，同过千户人失去家园。歌手古巨基主理嘅 YouTube 频道 Chill Good TV 嘅音乐节目 Music Panda 12月17号发表特备节目，34名歌手参与录制，希望为大家带嚟一啲安慰。呢一次特备节目长140分钟。參與者唱出35首自己同其他歌手的作品，除了古巨基，亦有莫文蔚、梁咏琪、蔚蓝、方浩文、陈雷、许廷铿等歌手，并有多名新生代參與，包括云浩影、CY、陈宗泽、严明熙等。34名參與的歌手全部穿上素色和深色便服，节目没有访谈环节，只提到希望音乐可以成为黑暗中温柔的微光，为大家带来一点点安慰，以纯粹的方式提供一种情绪的出口，并以音乐安抚受影响的居民、前线救护人员、受灾者家人、亲友及关注事件的市民，一起传递灾难无情、香港有爱的信念。 Chill Good 宣布捐出这两星期广告利益，同將呢一集節目內收到所有觀眾嘅打賞，全數撥款慈善機構繼續支援災民。唔少網民喺節目嘅留言區留言，為災民祝福打氣，並感謝一眾歌手，亦有網民打賞節目，當中有稱嚟自洛杉磯嘅香港人參與。有網民喺留言區話：34位歌手140分鐘，只係唱歌，冇人叫捐錢。冇讲一大堆鼓励或者安慰的说话，但反而更加有力量。这种表达不容易，因为你们的表达不是最容易感动人，而是用音乐本身去陪伴。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